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早安。我们早晨的时候先打开神的话，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八章，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翻开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也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在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使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这些人在哪里？没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一个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我们如果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前面的第七章里边，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殿里宣告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个从山那里来拯救世人，有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他们就惹恼了他的这样的话就惹恼了在里面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于是因着耶稣这样的宣告，在这些众人当中就起了纷争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他所做的和他所行的都是显明他是真的是弥赛亚，是从神而来的，那另外一派呢就说这不可能的事情，他就完全拒绝是耶稣所讲的是从神而来的，他们认为说他不过是从加利利来的这样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不可能是大卫的后裔，也不可能是那么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众人就起了纷争。在这个纷争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要去抓他，要把他抓起来，因为他是个假先知，他是闹事的，所以就要抓他约翰两次，至少两次提到说，当这些纷争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去抓他，就要去把他逮起来，只是没有人下手。这是在第七章我们看到的。那为什么没有人下手呢？约翰最后在这个第七章三十节给了我们其中的一个秘密，把这个秘密奥秘告诉我们这个别人想抓但是没有下手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那我们必须清楚，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经文是约翰加在圣经里面，是圣灵启示他让他告诉我们的一个奥秘。那些当时的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奥秘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圣经不这样明确的把一些道理启示给我们，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外边的一些现象，我们就跟着一些现象，我们可能就能猜为什么要人抓没抓他呢？人太多没抓到，或者是把柄不够，或者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记得，很多的时候神那里发生的事情，唯有圣经将它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那后边真正的原因。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同样，他们虽然也目睹了所有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们不能够明白背后发生的事件真相，他们只能凭外面的一些现象来做出判断，他们可能认为没有人抓可能是因为把柄不够，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想找到一些把柄，说只要我把柄够了，我就可以抓你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以当时想象的。因此呢，我们就在圣经其他的书卷也看到说， 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想找一些把柄出来啊，就像我们有时候经常开玩笑的说，我们经常说这个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啊，说有困难要上啊，是没有困难要上，有困难也要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就是开玩笑说帮助人，说有困难有需要要帮助，没有需要创造需要要帮助。就是这个法利赛人他就是说他没有把柄，我创造把柄要把他抓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法利赛人他们就设计了啊，设计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圈套或者一些陷阱啊，想制造一些把柄出来，想把耶稣抓到。那么我们记得在在这个马可或路加都记到一个，就是关于交税的事情啊，问可不可以用交税这件事情设计了两面，你都是陷阱的这样一个套让你去钻啊。但是我们知道啊，他们低估了耶稣啊，每一次他们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设计把柄的时候，最后往往都是自取其辱，他们把自己给套住了，他们把自己给陷住了。所以刚才从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也看到紧接在第七章下面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又准备这故伎重演啊，又要设计了一个新的一个圈套，想抓住捉耶稣的这样一个把柄。所以他们就抓到一个这个行淫的妇人啊，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就先通报一声说，看摩西的律法是这样吩咐我们的，他吩咐我们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好，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setting 啊，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看这些法利赛人至少暴露了两点：第一，他把主耶稣的教导和摩西的教导完全放在对立面上了。好，这是摩西教导我们说的，告诉你了。那现在你说怎么办？似乎他们以为主耶稣所传讲的这些都是在要推翻或者是要否定摩西在旧约中的一些教导，他们把这样一个位子给你放好了，你坐这儿，你们看怎么样？先制造了这样一个环境上的这样一个对立。那第二，当法利赛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在默实一件事情，实际上他们在给自己定罪了。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在执行。按照摩西律法上再继续执行，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早就不再严格的按照摩西律法这样真正的去执行了。无论是在新约的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们真正的是按照摩西律法在严格的去执行了，他们只是把它变成外边的一套礼仪，一套外边的一套装饰啊，他们把它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呢，他们不能用石头打死人，其中可以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美国也有的一种潜规则 ，don't talk, don't ask, don't talk， 就变成一种潜规则。只要你不说，咱们就过去了，没有人去报啊，咱们就这个眼眼一闭就算过去了。不要去追究那些，就变成一种逃脱，一种完全的对这个律法一个完全的不热心啊。今天他们又把他抓来，突然好像表现出热心来了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因为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下边，这个犹太人自己已经不再具有一个随便的生杀大权了啊，所以这些因素都已经造成他们在当时完全已经不再按照摩西的律法对待那些犯罪的这些罪人了。今天，但是他今天把这些把这样一个事情拿出来，那分明是别有用心的。那我们看一下摩西的律法，在摩西律法上的确有这样的记载，在利未记的20:10，确实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这是律法上这么讲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律法都是关乎两个人的事，是两个人都要致死的。今天这帮文士和法利赛人只抓了一个女的，另外一个不知哪儿去了，没有任何的下文。他们只抓了一个女的，所以说可以，他们并不真的是按照律法，是说哎呀，我们为了对律法而大发热心，把这件事咱们按照律法来做，不是的，他们分明是要抓到一个把柄，是要做一个是 做这样一个圈套，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他们这样做是要试探耶稣，得着告他的把柄。所以就像我刚才说，他们以为人不抓耶稣是因为把柄不够，那么把柄够了我们就抓啊，所以他们要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先看看他们为什么这是圣套。按照文士和法律赛人按照他们的计划，他们想好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把这件事情往这一放的时候，耶稣不管你怎么回答，你都跑不掉这个圈套，你一定把你套住了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叫我们要看耶稣需要怎么回答。他们说，假如耶稣说好的，那么既然你们这样为律法大发热心，那么就按照律法把他抓起来，把他打死，这是最简单的事情啊。耶稣就是这样，我谁都不得罪啊，我也不会让你们抓住把柄。但实际上呢，被他们抓住把柄了。请大家注意，那是在一个什么场合下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说早晨的时候，那清早起来，第二节说清早起来啊，耶稣回到圣殿，在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实际上就给他们讲课，给他们上课啊。早晨开始给他们讲述天国的一些道理，讲的罪得赦免，讲述这些。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记载这里说耶稣在跟他们讲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出来传道开始，他的信息是非常集中的，是非常 focused。 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相信人子，神就赦免你们，就赦免你们的罪，凡信子的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整个耶稣所讲天国福音的一个核心，是罪得赦免，神要赦免你们的罪，你们要悔改自己的罪，是一种赦免的福音啊。他今天这么讲着讲着讲着讲，好，文士带来了，好，给你一个案例，给你一个实例，你把判一下吧。如果耶稣说 OK， 拿着，咋了？推出去斩立决。法利赛人马上就会说，你看怎么样，他在课堂上讲的罪得赦免和他所做的完全是不是一回事情，他在做不一样的事情的。他讲的说罪得赦免，对你们赦免了，你们要相信他，跟随他。同时当他一面还要对这个一个犯了罪人，还是按照律法处以死刑的，因为他热衷于律法的。他们就会告耶稣一个妖言惑众这样一个罪名，说这个人他所讲的和他所行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在惑众，他在迷惑你们，他是一个假的先知，抓啊。法利赛人确实有这方面的权柄，在圣殿里面，如果你不是按照神的话来，你是不可能去教导的，你是不可能去教导别人这样，那么他们就会把你当成一个惑众，叫一个煽动，叫什么煽动一些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很多很多政治罪名了，就是你不可以在圣殿里面讲述任何与神的话与律法有违的这样一些东西啊。所以如果耶稣说好按照律法去执行，他们马上就抓到耶稣的把柄。那么能不能说耶稣说好，那我们既然在传讲神天国这个福音，在讲赦免的消息，那么就把它放了，可不就是把它放了，我们把它赦免了。如果这样的话，法利赛人会更容易，他说好，那你在践踏摩西的律法，看我把摩西律法放在这儿了，你自己坐在这边，你说摩西律法咱们不要执行了，这是公开的对摩西律法的一个践踏。我不是咱们说啊，你 not talk， 这是什么，就是 not ask not ask not not talk， 你不问不说可以，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么明说了啊，你这么明明的把它给摆在这个例子给你摆在，你明明要这么说了，那你是对摩西律法的一个公然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践踏，那一定是抓你的，那是抓你，是完全是没有含糊的。所以他们把耶稣放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他们说哎，耶稣这没辙了，很多人都讲说耶稣只有这两个 answer， 我觉得那耶稣是不是想还有其他的 answer 呢？还有没有那个其他的答案呢？我想了，哎，我耶稣往一坐，嘿，捣什么乱？没看我上课呢吗？这点小事还来找我，自己出去看着办了，把球踢给他们了啊。也许这个在中国管用啊，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在犹太人呢还是不灵的，因为耶稣一直在那里宣告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来地上是审判罪恶拯救罪人。如果他只是这么讲，但是碰到一个具体事件了，正在讲课的碰到一个具体实例放在课堂上了， 说这事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了，你们是你们的事情。他所讲的和他所做的又是出现一个光说不练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哦，这些他一定是个骗子，他没有这个权柄，他不能来做出这个判断出来，所以他们就会把他当骗子一样把他抓起来。所以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设计，好像耶稣真是被夹在当中，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所以面对着这样一个挑衅，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说他不说话，但他弯着腰低声画字。很多人啊对这个圣经里的一些奥秘是非常感兴趣的。圣经越是奥秘的时候呢，圣经越是没有写清楚的时候呢，他就越喜欢把这个东西钻出来。那很多人看到说都想耶稣到底画什么啊，对耶稣画什么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很多人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在探讨说耶稣到底写的是什么，写什么东西，然后给每人给出各样的解释出来。但是圣经里边只是非常简单的写了这么几个字，他弯着腰画字，没有任何的提示或暗示他在写什么或画什么。所以我们就在想，也许耶稣到底在地上写的是什么和画的是什么，与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直接大的关系。我们要先看一看这个那个场景是什么，那法利赛人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不是耶稣在写什么和讲什么，他们要关心的是耶稣怎么反应。对这件事情，耶稣你怎么反应，你怎么做出判断出来，这是他们要关心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去喜欢去在网上参加辩论会，以前有面对这样一个，有没有多少人参加过一个辩论会在美国这个每四年一度这个大选总统上，最后总统就要辩论的，你要不会辩论的话，以后你当总统都没希望的。一个 debate 互相再来一个问题。那么当你每辩论会上每一个问题当你提出去的时候，都是带有进攻性的，绝对不是一个泛泛航航，这个与你与我都没有，但是大家这天为什么这么亮，月为什么这么，绝对不是这样的问题。每一个问题提出去的时候都带有一定的进攻性，但是一个辩论者当你提问一个进攻性问题的时候，你千万记着，你不要俩手都去进攻，你一手留下防守的。你看打拳头是这么打的，对不对？所以当你防守的，就是说防止你的问题出去的时候被反弹回来攻击到你自己。这每一个去向提出进攻性问题，特别是在辩论的时候，你在提问题的同时你一定要有防守的防止对方这个就题发挥一下把你给套住了。所以同样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会知道这一点的，因为他们这个见识见多了这都是一些社会的老油子了，他们见多了。当他们，我相信他们来试图去这个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也做好自己防守的准备。他们可能说耶稣你这么回答，那我就这么给你回答，你那么回答，我觉得他们一定这都想好了。所以当耶稣不回答，他们就没有谱了，说为什么你不回答呢？你有没有想象当一个人碰到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回答了，然后低头做别的事情，你大概会认为那是怎么回事啊？就凭着你通常的这个想象的，你想应该是怎么回事？没辙了，没词儿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了，好像就是说拖延一下时间，拖延，然后用这个时间来赶紧想一想这个用什么办法来应付，这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们真的低估了，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低估了耶稣的智慧，同时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即便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的智慧是没有受到罪恶玷污的。记着这件事情，我们要清楚，我们很少提到这件事情。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跟我们不一样，是他的智慧是没有经过罪玷污的。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智慧，你得再小聪明，我们的智慧都是被罪玷污的，你永远没有办法玩过它。 但是这帮犹太人啊，我们就看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看到耶稣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们很一定会认为哦，没辙了。所以他们干什么，就不断的追问，你说呀，回答呀，赶紧说呀啊，这就不断不断的来追问这件事情。所以我想他们对耶稣话什么，我不认为他们会感兴趣，他们所以赶紧看，就看耶稣，我看你怎么说。看着他们看着耶稣的眼睛和嘴巴，比看着他的手可能更注意力应该更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弯腰写字这件事情很容易给他们造成一个环境，就是哦，耶稣真的没有错，他们就追问，回到那个辩论上去。当你发现你的问题对对方产生效果的时候，你可能有得胜的机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穷追猛打，忘了防卫。你千万不要穷追猛打啊！不要好像叫得理不让人，一直好像我一直给你追问下去，好像我就得胜了。你往往在这个时候，你会中了别人的埋伏，就是当别人突然一句话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完全没有防备了，你一下反而就把自己完全就把自己就暴露在一个对方的这样一个反弹回来。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碰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耶稣在这里低头的写字，他们在这里看哦，耶稣不回答就开始的。圣经只用了一句话，就是他在那里就是啊，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你可以想想他们的心态，他们看到说哦，这次我终于拿到你的把柄了。你要记着这些是什么人？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在那个已经把这些人啊、在那个不是在那个店里边将这个说你们法利赛有货将那种挤货加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是什么人了。当他们看到自己那阴谋要得逞的时候，心中那个得意，你就要想他们心中的得意忘形的时候，什么东西就出来了。那个掩盖在表面那些文质彬彬，那些彬彬有礼，那些假冒伪善那些东西就拉开了，因为我要得胜了。人的那个罪恶的本质就完全显示出来了，那种贪婪啊，那种这个虚假啊，这种记恨全都出来了。他把他的罪就完全可以暴露出来。所以当人把这样一个罪完全暴露出来的时候，我想耶稣的目的达到，抬起头来，直起腰来，他说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想这句话犹太人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耶稣会讲这样一句话出来。那这句话为什么这么的宝贵，这么的聪明啊？一句话为什么这句话让犹太人完全没有办法来防备？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啊，这句话它到底包含着一个什么意思？也许有人会 argue， 会问说：“哎，耶稣这样的一句话有没有旧约的根据呢？旧约的律法上从来没有说只有没有罪的人才可以执行律法呀。如果这样的话，律法就没有人可以执行了。既然旧约上从来没有说无罪的人才可以执行律法，那耶稣在这里也说，那你谁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那是不是？”在有点钻这个像这个律师一样在互相在钻这些空子呢。我们看一下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气。法利赛人的关心答案是什么？当我们看当互相对话的时候，我们讲的说我们要 on the same page， 你要知道对方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你的回答针对他的问题来回答，你不要回答一些跟他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法利赛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法利赛人所关心他们的焦点全在于说，耶稣你对这个妇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打还是不打，这是他们只把最后把焦点只关心在这个地方了。耶稣你说打死还是不打死，其他东西他们全都不管，他们就看这个东西，你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可不可以打？可以打，耶稣是可以打的，耶稣说是可以的。所以耶稣没有践踏神的律法，耶稣没有和摩西的律法相比，说可以打他，是可以打死的。 你们是可以用石头打他，因为这实际上是摩西这么说的。但是呢，摩西的律法从来没有说谁可以打第一块石头。好，耶稣说似乎啊，我这看着这语气说，好，人都可以打他，但是呢，你们既然对于 律法这么热衷，我们就 honor 那些最执行神律法的人，就从来没有犯过神律法的这样一个这个人，我们 honor 他，给他这样一个 privilege， 让他打第一块石头。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focus 那个矛头，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反而不是想要知道打到底该打还是不该打吗？告诉该打，你的问题解决了。好，现在我带进了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建议，那么能不能让那个没有犯过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打第一块石头？记得是先打，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打的，他只要打出第一块石头，人人都可以打了，这就是摩西律法呀，这些完全和那个律法没有任何的冲突的。这样一个像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这样一个动作，我把你要关心的问题给你回答了，我现在给你带出另外一个小问题出来，小小的问题，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先拿石头打他，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他们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一个，就是那个说话的，有一个，不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说这么，你说没有这样的人，你说这话，这个好像就是个这种等于是一个鸡蛋里挑骨的，不可能，这件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在他们中间确实有一个没有罪的人，这个人就是谁？就是耶稣自己。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人？谁可以先打第一块石头？耶稣他自己是可以打这第一块石头的，但是当耶稣自己不打第一块石头，没有一个人先敢拿第一块石头。说完以后怎么样？说完以后，耶稣又开始低着头画字了。所以我们再看看这些法利赛是什么反应，我想他们一定是恼怒和震惊，怎么一下本来我们已经稳操胜券了，已经抓着他的画柄了，就被他这么一句话反而把火引到自己身上来了。有一点我们必须夸法利赛人，我们光说他们不好，他们我们要夸一夸他们啊，他们有的人是还是比我们这些人要好的。有一点有些地方就是他们虽然他们在外面是假冒为善，虽然他们做了很多事情都在讲他们自己多好多好，他们都是坐在人面前的，他们可以在人面前他们夸我们自己，我自己是多么熟练，他们都是在人面前他们可以敢这么夸口的，但是他们在神面前他们不敢承认自己是没罪的。这是犹太人的文化，这是犹太人那个律法，神让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每年为什么他们每年要献一次祭？我们要明白整个犹太人的律法，他们为什么每年要献一次祭？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献祭的这个传统和习俗，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用着我们中国人献祭的概念去想犹太人献祭的这种事，那就整个是大错特错了。中国人献祭的概念，我不知道中国人献祭的概念到底为什么要去献祭。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这个送红包还有贿赂这种意思在里面，好像就是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我想大概就是那个意思了。所以我想送红包可能都是从那演化出来，献祭演化出来的，你看他们送这个送那个，因为你这个神我讨好你，因为你喜欢这个我就讨你喜欢嘛，给你点这个东西嘛。我想这是大概中国人献祭的概念，犹太人献祭的概念不是一个概念的啊，在希伯来书专门讲到第九章，专门讲到犹太人献祭的目的是什么？是借着所献的祭物，借着他的血，在神面前暂时顶替你这一年所犯的罪。所以献祭的目的不在于除罪，而在于让你纪念，让你想起你是个罪人，让你想起来你是得罪神的，在神面前你是当受惩罚的。只不过用这个小小的羊，用这个鸽子，用这只牛来顶替你，暂且把这个罪存下来，以后算账。所以这是犹太人献祭的概念。所以犹太人因为这每年一直这样献祭，不断的献祭，虽然他们已经对自己的罪麻木了， 但是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在公义神面前，他们知道他们不敢在神面前夸口，否则他们就不用去献祭了。所以当耶稣说到谁在神面前是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在神面前，可以在这个用石头先打这个人的时候，整个把一个镜头焦点移开了。法利赛人他们所关心的是，好，他们作为一个审判者，他们坐在一个审判台上，我来审判，看看耶稣你怎么对待这个人，你怎么来执行这个摩西的律法。他们一个审判者的身份来看这件事情。耶稣一句话，让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坐在一个被告的席上，他们是坐在一个更大的审判台前。这些人试图抓住耶稣这个违反律法的把柄，而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身上有无可推诿的罪债在神面前。当他们有这样一个被提醒的时候，当他们有这样一个受到这样一个反击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力气再去 argue 这件事，说，哎，这个人到底该不该打？你为什么这么说？他们没有，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力，无力再去 argue 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大本营已经起火了，他们自己的罪被揭露出来，在那个公义的神面前，他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果，他必须给自己留后路的。耶稣在那里继续又画字了，就像说刚才我讲的那个辩论的时候啊，你不能去对当你对把你自己所有忘乎所以的时候，去欲将圣灵追穷寇的时候，你没有任何防线，别人一旦反击，就像他中了埋伏一样，就像一个骄兵中了埋伏一样，然后马上坦白。好，耶稣继续画字，这个动作他们很熟悉啊，这他们不敢再问了，因为再问一下耶稣不定又说什么呢。所以这些人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好，最后问耶稣，问这个妇人说，没人定你罪吗？不是，没有主啊，没有。这时候耶稣才讲，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表示什么？最终定罪的权柄在神那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定别人的罪。我们可以按照神公义的律法来行，但是如果人想以这样一个以这个律法为借口来达到自己私欲目的的时候，本身就是在神面前在犯罪。唯有神可以定罪，但是这个可以定罪的神，这可以用第一块石头打他的这样唯一的一个人，他说，我不定你的罪，我也不打你。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福音大概就讲到这儿了，神要赦免。我们经常听说神恨恶罪恶，神爱罪人，就到这里了。但是感谢神，神没有到这里，神还有一句话，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对这段故，这是我对这段故事的一点点的解析。那么如果我们说耶稣这个回答只是为了使自己摆脱这样一个困境，让这些法利赛人自取其辱，如果这仅仅是耶稣回答目的的话，那我们就太小看这段圣经了。这段圣经要真实告诉我们的，不是耶稣怎么样智斗法利赛人啊，就这个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中国一些典故了啊，就不是那种舌战群雄的样子了啊。耶稣不是这段，不是讲的耶稣是多么有智慧啊，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整个就打败了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精心设计好这样一个圈套，这不是这经文的主要的意思，而这段经文的主要意思集中在耶稣所讲的这几句话上。他从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来表达这样一个信息：第一，神是恨恶罪恶的；第二，神怜悯罪人；第三，神所喜悦的是罪人悔改。我们从耶稣的三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神把这样一个他自己的这样一个 计划，他的心情，他的慈爱就表达出来了。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当这些人反复追问耶稣到底可不可以打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到这句话，第七节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提到过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泛泛的一句话说，嗨，可以打呀，谁能打呀，意思就是说干脆不打了，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本身就是说，是的，他是该死的。我们绝对不要认为这个妇人在耶稣眼中，哦，他好像他是没事的，他就像没事人一样，你们完全是在拿他恶作剧。不是的，这个妇人在耶稣的眼中，在神的眼中，绝对是个罪人，绝对是该死的，是该受到惩罚的，这个我们必须清楚。你们是可以打他的，这是神的公义，在神公义面前，没有一个罪是可以逃避的，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所以耶稣当提到这样一个肯定的回答，说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的时候，耶稣肯定了神的公义在罪恶面前是完全没有妥协的，神的律法是完全没有 negotiate 这样一个地步的。犯罪就要承担罪的责罚，犯罪就要被受到惩罚，受到罪的这个应有的惩罚。但是当耶稣，同时我们看到，当耶稣把那个没有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这样一个无罪的人和众人分开的时候，因为把这变成两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打他，所以可以看到说，耶稣把那个没有罪的人从这个众人当中分出来，把他放到一个特殊的地位上，同样也表示了神对罪恶的这样一个恨恶，对那些爱他守神诫命的人，对这样一个对他的这样一个高举或者是一个奖赏。那这样的人有吗？没有。对，在公义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他自己是无罪的。那么这段圣经也同时让约翰把这段记载下来，让这些明白律法的人，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通过他们的表演，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是很明白律法的人，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神的律法是多么的严格。这些文士法利他们是非常明白是说什么的，他们这样一个灰溜溜的表演，让我们知道一个，哦，原来这么回事情。所以他们明白，这些文士们法利明白说，当初摩西在颁布律法的时候，神怎样按照他的公义来惩罚罪人，在他们那个时代，神同样可以按照他的公义来惩罚所有违背他的人。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借着这样一个不变的这样神的一个属性，神今天随时都可以在我们当中实施他的公义。实际上神每天也都在实施他的公义，惩罚罪恶，这是神永远不变的一个属性，我们不要把它轻看了，我们不要认为好像现在犯罪没事了，好像现在神不再审判了。耶稣从耶稣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时候，上面我们知道神现在一样可以审判，神现在一样还在审判，这是第一个信息。好在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没有说下课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全完了，我们就全完了。如果在神那里只有公义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可以存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感谢神，耶稣继续在那里跟他们周旋，将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告诉我们。当这些人都走了以后，耶稣说的第二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不等于说你没有罪。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恕你无罪了， 不是的，说你说不是说你没有罪了，而是我恕你无罪了，我不定你的罪，我不把你的罪当成罪来审判，而是把你要赦免。只有有罪的人才需要赦免。当耶稣说我不定你罪的时候，已经肯定说你是有罪的，只不过神因着他的怜悯，他不定你的罪了。我们不要把神的怜悯当成没有任何的实质啊，没有任何价值的这样一个空头，这样空空的一句话。神的怜悯是真正的。当他说你没有罪的时候，当他要赦免你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能够从罪的咒诅下面能够解脱出来。所以这是神的怜悯。耶稣是可以从他的神性来讲，他是可以用他的完全的公义来审判这个罪恶，就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都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执行神的律法。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今天得以存活是因为耶稣这句话，他不定我们的罪，让我们暂且存留。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存留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怜悯。感谢神在他的公义里面有丰厚的怜悯，我们是因着他的怜悯才在神面前我们才能得以存留。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神你不公平，怎么神这么不公平，救他不救我，或怎么样，我们都讲到神的公平是你跟公义连在一块儿。你们千万不要去求神的公义，如果你一去求神的公义，你要一跟神去讲公平不公平的时候，神一旦公平起来，你惨了，你就没有第二句话可以问了。我们求神的怜悯，我们求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必须知道神是公义的，因此不敢在神面前造次。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我们是靠着神的怜悯而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而存活，我们不是靠着神的公义。我可以坐在这儿，我可以指责别人，我可以看这个人不顺眼，那个人不顺眼。我们是靠着神的怜悯说，神啊，像我这样不配的人，像我这样污秽的人，我都能在你面前存留。主啊，也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他们有得罪你的地方，也求你来赦免他们，也帮助他们，神的怜悯。那最后一个，如果我们不停在这儿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神恨无罪，神的公义只是针对他的罪，神爱罪人，神的怜悯是对的人。如果把罪和罪人完全分开的话，这不是圣经所讲的。在圣经有没有讲到一个地方说神恨无罪，神爱罪人？我们往往喜欢做这样一个简化，我们往往喜欢做这样简化的一个问题，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如果是神真的恨无罪，神真的爱每一个罪人的话，那人犯了罪，把罪打死，把人就救活，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把罪人还要处死呢？我们不要太过分的简化啊，一些圣经上的一个教义。最后一个才是真正的神的那个内心的表达，就是神所盼望的，神所喜悦的是罪人悔改。神不是爱罪人，神是爱罪人能够悔改，神是喜悦罪人能够悔改。所以当这个耶稣跟你夫人说我不定你的罪，没有停在这里，要最后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福音的根本。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很多时候我们说耶稣真好啊，新约里面耶稣好像一直是这么怜悯，这么赦免，然后让你这个不要再犯罪了。而好像旧约里面的神，在旧约里面神好像很严厉哎，其实旧约里中神同样有他丰盛的怜悯，他有同样他有他不变的公义。 我们记不记得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大家不知道熟不熟，在以西结书33章就有人们就面对着犹太人这样一个抱怨，说神啊你不公平，该惩罚的你不惩罚，那些人犯罪了你不惩罚啊，那些人我们这些听你的话你反正老看着不顺眼啊。以西结这个以色列一直在抱怨神不公平不公平，所以我们记着我们不能抱怨神不公平，他们就开始抱怨神不公平，神真是苦口婆心，真有耐心呐、啊。借着这个先知以西结说你们怎么能说我不公平呢？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他们悔改转离所行的恶道而活。这是神的本性，神说我不惩罚他们，不是说我的公义不愿意让我的公义领导他们，而是说我从神的那个怜悯的心看，他不愿意这些就这么样死掉就完了，死亡不是神那个心意的本性，是希望他们，神是希望他们转离恶道而活。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是有同样的心意。今天在新约，主耶稣基督将神的这个心意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当主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的时候，最后一点，当主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不是说好了没事了走人了你走了，而是说你走了我担着。神的公义对于罪是永远不能说没有就没有了，随便就可以大事化小事化了的，罪恶必须受到惩处，这是神公义的要求。不可能，我说的没有任何你勾谁的，没有任何可以这个淡化的。妇人犯了罪，他必须承担被打死的后果，这是律法，铁板钉钉，不可改变的。当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不是说好咱们把这个律法换一换，不是的，而是说我不定你的罪，你回去吧，你的罪哪儿去了？耶稣说把他交给我了，这是福音，这是耶稣在那天所做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仅仅承担了这个妇人的罪，这个妇人的罪就真真实实的被转移到了基督的身上。同样你和我们每一人的罪都转移到了基督的身上。他为什么可以赦罪？是因为他承担了你和我的罪，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求神怜悯他，我们也求神的公义在他身上彰显，但是不要忘了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和赦免。盼望我们用一个怜悯的心来帮助我们当中犯罪的跌倒的这些弟兄姐妹，求神的怜悯和恩典能够领导他，让他和我们一样能够转离恶道，能够存活。你去吧，不要再继续犯罪，然后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的公义圣洁，又充满了怜悯和恩典。主，在你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所思所想所行都得罪了你，在你公义的审判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存留。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差遣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全然承担了我们的罪孽，因此你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可以在你面前存留。我们也感谢你赐圣灵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从此有不再犯罪的能力，让我们从此有一个重新过上一个逃出喜悦的生活的这样一个能力。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